学术性的，连不同的政体的专家都可以在一起开，比如心脏病专科的会议，比如环保的会议，啊，防核子的会议，许多专家他们就跑来跑去，切心研究，大家把所学的东西都做出论文来，在这个会议上发表，这就叫切心研究，大家交换研究所得，你有一套我也有一套，大家就哦，这个成为风气，世界各国的这种专家会议比比皆是，有的些国家为了增长自己国家的这一方面的知识，就特别邀请各国专家到他们这个地方来设备，有的一些大学，有的一些学术机构专门来筹办这些专题的演讲会议啊，以便使这方面的知识增长起来，所以看圣经所写的完全应验，所以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，切心研究，知识就必增长。这么一来啊，这近五十年来的知识超过过去五千年的知识的进步，所以现在有一个新名词叫做知识爆炸时代，现在真的是知识爆炸啊，尤其现在的这种切心研究来往奔跑，不只是人跑啊，连这个电波也在跑。怎么说呢，现在有一种会议啊，叫资讯会议，因为一个人同时跑不过来了，干脆啊就用这个电话开会了，就用资讯啊，大家在这个电话里开会，所以这个知识增长得更快啊，这个我们很奇怪，在但以理那个时候就把现在的光景说得那么清楚，这圣经真是神所启示的，这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，多人很多人切心研究，知识就必增长，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已经来临，这证明什么呢？证明这是末时了。那么同时啊，圣经也说到末时的时候啊，这个贸易啊非常的流畅啊，贸易，我们大家看这个主耶稣说的，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，路加福音第十七章，末时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啊，就是在耶稣降临以前啊，要有这许多的事儿。我们读十七章二十六节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，那时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，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，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盖造，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，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这里又说的一个末世的现象很清楚啊，什么样呢啊，很清楚，这里说的太清楚了，说人呢又吃又喝，到末后的人就是喜欢吃喝，所以现在啊你去看什么生意都不发达，就是饭馆。我到了这个啊欧洲，比如说到了罗马，到那边去的时候，中国饭馆有几百家，中国饭馆有几百家，在罗马这个地方有几百家，到了法国，到巴黎，中国饭馆几百家，那法国 啊，饭馆、意大利饭馆、各种饭馆，这种生意啊是历久不衰，越来越盛。什么都不好做，就做饭馆好做。所以啊，人到末后是又吃又喝。这个又吃又喝，有的地方落后地区，大家站在街上就吃，讲究的啊是这个茶馆酒馆，站在那儿就喝了。哎呀，这个又吃又喝变成末世的一个征兆。不管又吃又喝呢，哎，又买又卖。买卖是什么？就是贸易啊。现在组织共同体，为了方便买卖，化成经济区，世界分成许多的集团，东协了，欧洲共同体了，现在美洲也在搞，美国跟墨西哥了、加拿大了，他们也在搞啊，大家各自成为一个买卖的体系、贸易的体系。这是什么呢？又买又卖，又耕种。近代各国有饥荒，那么许多农业专家就来一个绿色革命，大家耕种啊，到处都有这个农业的啊这个发展啊。过去许多的国家需要农业的帮助，所以台湾曾经有许多的农耕队啊，去帮助啊许多农业落后的国家，甚至变成了一个国际外交的手段啊。干什么呢？就是发展这个土地的利用，使这个粮食增加啊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又耕种又盖造，各国都在做一件事，全世界的人疯狂的建造。因为人越来越多了，居住呢是个大问题，那建造业呢是个赚钱的生意，所以各国都在建造。那个水泥厂啊，一个比一个多，有的水泥厂不够还要从外国进口，都盖造啊。我这次到了巴黎，巴黎有一个新巴黎，有新巴黎还不说，还有一个现代化的巴黎叫拉德凤。哎呀，那种建造呢真是好，把许多的大建筑变成一个群体。本来法国在古代的建筑就很好，因为它那些建筑不能动，所以它有些个建筑家它是雄才大略，不得发展，就这么搬选一块地来盖许多的大楼，叫做建筑群，几何型的。哎呀，最新的设计，所有的街道、所有的车路都在地底下，上边是广场、花园、人行道，大楼林立，可是交通方便，从楼底下就走啊。就像这种建造，那需要多少啊的这个水泥、砖瓦、石块啊，大家都在拼命的建造，这是末世的一个征兆。不光有新巴黎，因为巴黎的旧城不能再造，它的古迹要保存，外边不准动，里边可以修。那么呢，这些雄才大略的建筑家，他们就干脆造一个新城市，不光有新巴黎，还有新罗马啊，还有新伦敦啊，连这个欧洲的墨尔本也有个新墨尔本啊。墨尔本旧的才没有多少年，不行了，又要在外边搞一个新的。所以大家建造，所以又耕种又建造，这是末世的征兆。又吃又喝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建造。那么前边还有一个很有趣，就又娶又嫁。以前对这个又娶又嫁我没有感觉，二三十年前没有什么感觉， 但二次大战以后新生代起来了，哇，这个人多了，到了结婚年龄了。以前我做传道人一年啊大概证婚一两次就算是很多了，现在不同，越来这个证婚的次数越多了，有时候一年证婚一二十个，这个又娶家，所以这个真是圣经讲的到末后的时代啊，这种情形的描写完全一样，历历照照，句句应验，所以末世的征兆已经显明出来。在耶稣要来以前，这个世界什么样子呢？这儿写的很多啊，就是人又吃又喝，这个吃喝是个特征，末代末世的人这个吃喝是个特征。有的地方呢早晨吃，中午吃，晚上吃，这还不行，到夜里还要去宵夜，有的人一两点还在那儿吃。有的地方饭馆，别的地方都关门，饭馆是通宵的在卖东西，所以这个又吃又喝变成末代人的一个特征。又娶又嫁啊，这个婚礼之多，我想好多人接这个帖子，这个帖子叫红色炸弹，哎呀，这个东西不得了啊，朋友们常常有这个喜事，你一个月要送好几份礼，所以这个又娶又嫁，你认识男方也好，认识女方也好，接一个帖子你就麻烦了，一个月接几张帖子，这个月薪水都没了。所以这种啊叫做又娶又嫁，我想现代人都有这个感觉，又买又卖，这个贸易啊，出口进口，全世界就靠这个啊，有的时候还来一个贸易大战啊，两个国家觉得这个不公平的时候，他就来个贸易大战啊，关口啊，税关税增加，来个贸易大战。那么又耕种又盖造，各国这个农业的发展是发展到极点啊，尖端科技像农业上都是发展啊，育种啊，用这个放射性的保存食物，这都是耕种的技巧啊，消灭各种病虫害，改良基因，使这个植物啊防旱防虫啊，这个防病，哇，有各种的技巧，这叫什么呢？又耕种又改造，然后盖房子，大家拼命盖房啊，到处大兴土木，工人都找不着，要外籍劳工来帮忙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看，这叫末世啊，这就是末世，这是末世的征兆。以色列复国，福音传遍，知识增加啊，这个末后的这种，还有道德的堕落，到了末世的时候，人呢道德最坏啊，人就是败坏。在提摩太有一个描写，说末后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？是一些败坏的情形就发生了，说人呢败坏到什么样子呢？人无亲情不解怨啊，许多的败坏的行为。我们念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这一段话，就是末后的描写。你该知道，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，狂傲，棒赌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缘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宴乐，不爱神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这里就描写末后危险的日子啊，人是专顾自己， 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啊，这个为自己是个人主义，没有这个群体了，个人主义啊。贪爱钱财，向前看，提前来啊，都是现在的口号。但是你要，他不是晚了，乃是你提前来，你提了这钱呢，来就解决问题了。自夸、狂傲、棒赌、违背父母，现在没有孝顺的孩子了，都学会了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啊，因为眼睛看的、耳朵听的都是些淫乱的东西，无亲情不解怨，好说谗言不能自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靠自大。你看这里描写的就是现在的社会完全一样，所以这是什么？社会的败坏，这是末世必有危险的人，这些已经都应验。所以我们提出几项来完全一样，这圣经人必须信，因为圣经说的日期近了，真的是近了。我们下一个节目再接着来讲，今天听再见。启示录略解，启示录要道略解第四讲，启示录要道略解第四讲。我们打开启示录第一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再来读到第三节。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就是神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，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，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，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我们还要在这个日期近了的事情上给大家查考。那么这个日期近了呢，有种种的征兆，我们读过查过四个，就是以色列复国，无花果发了一场叶；第二个是福音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；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这个人来往奔跑，切心研究，知识就比增长；第四个呢，就是人子的日子如何啊，末后的日子也要如何，就是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建造，这些都应验。那么第四个呢，就是这是第四个啊。那么第五个呢，就是描写世界败坏的情形，末后危险的日子来到，人专顾自己啊，贪爱钱财了，这个性情凶暴了，卖主卖友，这些都有了。我们按现在情形看都是完全一样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的呢是第六个啊，第六个就是中东的弹劾啊，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，那个是中东弹劾，大家说不打仗了，说裁军了，说和平了啊，这些。那么第七个呢，就是欧洲共同体，启示录我们讲的时候还要查这个啊，就是七头十角兽，七头十角兽要出来了啊，在十七章啊，七头十角兽。那么这些世界的情势一一的兴起，第八个 是这个加勒底人，就是苏联人的兴起和他们的这个啊，他们的政体解啊，这个解体，在圣经里也有说，那个是在哈巴谷。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哈巴谷，这是提到苏联的兴起或它的解体啊，兴起解体，这是讲到这个加勒底人，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啊。在我们读哈巴谷，尼加拿红哈巴谷这一卷书呢，特别讲到这个苏联的兴起与解体，叫加勒底人啊。我们说看哈巴谷书这一卷，就是解释这个事情。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，哈巴谷啊来讲解这个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，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，要到几时呢？我因强暴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？你为何使我看见罪恶？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？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，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。因此律法放松，公理也不显明。恶人围困义人，所以公理显然跌倒。”他就看见一件事儿，就是说义人被围困，恶人反而起来了，说律法的法律整个的都瓦解了啊，强暴啊，到处满了强暴。那么这是什么呢啊？第五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，大大惊奇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，通行遍地，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，他威武可畏，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，他的马比豹更快，比晚上的豺狼更猛，马兵荣耀争先，都从远方而来，他们飞跑如鹰，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，定着脸面向前，将蹂躏的人聚集多如尘沙，他们讥诮君王，笑话首领，耻笑一切的保障，筑垒攻击攻取，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，像风猛然扫过，显得有罪。这描写加勒底人，这个加勒底人呢，您若查圣经人名地名的一一汇编，加勒底人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就是土地改革者，很奇妙，是土地改革的。第二呢，是用星占卜的，他拿星啊来做表号，拿一个星啊做啊一个标号。那么第三个意思就是恶魔，哎呀，他们这个加勒底人像恶魔一样，是土地改革者，他们拿星来做标号啊，有这么三个解释，这就是加勒底人。那么他们的情形呢，他们讥笑君王，不要君主制度，笑话首领，他也不要民主制度啊，耻笑一切保障，他也不要国家制度，他要苏维埃联邦制度。所以他们的判断和势力都是任意发出，哎呀，他们打破了这国家的界限，他推翻了君王，推翻了民主的首领，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，像风猛然扫过，显得有罪。底下这个哈巴谷又呼叫了，说耶和华我的神，我的圣者，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？我们必不至死。耶和华，你派定他为刑罚人，磐石啊，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。这个加勒底人来呀、啊，就是要惩治世界上的人，因为他不信真神，信偶像啊。这些人呢，世人都犯了罪啊，神就来处罚他们。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啊， 不看奸恶，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？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，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？他用钩钩住，用网捕捉，用拉网聚集他们，因此他欢喜快乐，就向网献祭，向网烧香，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。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，将猎过的人时常杀戮毫不姑息呢？所以这个加勒底人是个网，是个大组织，网就是组织了啊。他用这个网呢去猎取，去发展他的组织。他到处啊用网来得这个拉网聚集他们，用钩钩住。你看苏联的国旗是镰刀斧头，镰刀斧头就是个钩子。过去的漫画常常画斯大林又拿钩子钩住哪个国家的啊，所以他们呢就是兴起来这么一种啊，他们向网烧香，向网献祭，网就是他们的组织，他们的党，又屡次倒空网络，他又常常清他的党，他的党常常要排除异己，要斗争，要清算啊，要夺权啊，他们每次都是这样。那么这些并着脸面向风扫过的这些加勒底人就兴起来了，神兴起他们，为要刑罚人，为要啊惩治人，这就是神幕后要行的。那么第二章呢，又看了这个第二章这些兴起来怎么样的情形，还有解释。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见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。他对我说，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，下边有个小字叫随跑随读。这些话我们随着时代的进展去看，哦呦，越看越明白啊，真有这些人啊，他们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啊，他们是暴躁之民啊，他们动作很快啊，所以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，他们向他们的组织，向网献祭，向网烧香啊，他们用钩子钩住，用拉网捕捉啊，这就是他们的这个行动。那么怎么样呢啊，第二章第三节又说，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，快要应验，并不虚晃，虽然迟延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后来果然到了我们这个时代，这个暴躁之民，这个土地改革的，这个用星做标号，也是用钩子勾人的出来了，他们真的出来了。公理显然单颠倒，恶人围困一人，好人叫善霸，他也要斗啊啊，该去斗争。就像这种啊，当初写的时候我们看不能懂，但是现在呢，随跑随读，随着时代的进展我们读，哦，真的是如此，我们看见神所启示的真实理理要道。所以我们说圣经到末后的时候一定有这个加勒底人兴起。那么加勒底人兴起又怎么样呢？底下第四节，第二章第四节又说，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一人因信得胜。加勒底人因酒诡诈，狂傲，不住在家中，他不要家，他这个要破坏啊，扩充心欲好像阴间，他如死不能知足，聚集万国，堆积万民都会死，向各国输出革命，用拉网，用输出去的这个组织啊，来取得财物。所以这是这个党，这个组织，这个网啊，他们就向网歌颂，向网烧香，向网献祭，对他们组织啊强大，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，他们是无神主义，以自己的势力做神。 这些国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祭祀他，说祸在加勒底人。他把革命输出到各国去了，堆积万民都归自己，这些国民呢其实都不喜欢他啊。最后这个民族的怨恨埋藏在哪里啊？那么底下又说了，祸在加勒底人，你增添不俗自己的财物，多多取人的当头，要到几时呢？他把许多人呢弄他那去当当头啊，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，扰害你的岂不兴起，你就做他们的人物。因你抢夺许多的国，杀人流血，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的居民私行强暴，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被抢夺了。